圣徒们为了这次特会赞美主。弟兄姊妹，我对这总结的话极其有负担，盼望在这一堂聚会里面我们都有祷告的灵，愿意这篇纲要成为主对你及时的说话，就是雷马的话。我主要的是在每一个点上，有些点上是说些话，但是重点乃是在于这一篇的纲要。我作为你的弟兄，愿意说这篇信息。我做了一个梦，昨晚做个梦，就是在示范这篇信息。那醒过来就更有负担。很多时候我梦醒的时候只是个梦，但是这一次做完梦之后，我对这篇信息更有负担。圣徒们，这个是从纳林与身体这本书的第一篇信息出来的。我有负担到一个地步，我要把那一篇完全复制到这个纲目的里面。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很长的纲要。那这个纲要就是那一篇信息的精粹。这是1977年，就是40年前，在安纳罕美国加州所释放的信息，直到今天都有永世的价值。我在这里写了一些话，愿意这个话成为照亮我们的话，愿意这成为启示的话，愿这成为光照洁净我们的话。我们愿意受洁净，也愿意这是一个炼性的话，一个铺路的话，愿意这成为一个叫我们知罪自责的话，是杀死的话。你要说阿们。愿意这也成为供应的话，因为在我里面所光照的乃是这个光，生命的光。我们不应该害怕光，这是从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尼弟兄所写的，这一个奇妙的事，就是在我们在光的照之下乃是被光杀死。每当我们在光下看见的时候，就在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短处，我们自己的短缺立刻就被杀死了，就立刻被杀死了，因为光会杀死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经历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当那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对付。因此启示是看见加上杀死。我们看见肉体会出去，启示就是神运行的路，启示就是神自己的运行。光一照亮就杀死，光一照亮我们就看见，这个看见就杀死了一切。我们一看见有一件事情的邪恶，也看见主对他的定罪，这件事就不可能再存留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基督徒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从光而来的杀死。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事，就是光带来杀死。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光照铺路定罪，甚至供应铺路炼净的话。好，我们来到第一个大点，这会帮助我们。我们若要在神终极的行动里担负终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纯净的背负这样的责任，因为这些话会洁净我们，使主的恢复得着洁净并纯净，使我们尽可能的在神经轮的路上尽可能的是纯洁纯净的。第一大点说，凡我们所做的必须照着那灵的引导做工并说话。凡我们所做的必须是照着那灵的引导、那灵的工作并那灵的说话。为神所做最好的事，如果与那灵无关，就成了宗教。如果你在 纳灵之外，读圣经就是一个虚空的实行。我们可以来到圣经面前，主说你们寻找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到主的话面前的时候，愿他的话都成为对我们来说是灵，是生命。我在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想到两处的经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和一个税吏来到主面前。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在这里呢，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你看看这是何等的可怕。法利赛人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就说旁边站这个税吏，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不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一周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了十分之一。他在这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路加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我们不要自言自语的祷告，只是一个宗教的操练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照着那灵来祷告。到十三节，你看那税吏却在那里只垂着胸说，神啊，赦免我这个罪人。所以我看见神和我们之间的就是宽恕，他在这里称义我们。在这个法利赛人只是说着空话照着自己，但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讲些虚空的话，不要找上这些虚空，像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主言语多了就会被垂听。不要唠叨叨叨像外邦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那个唠唠叨叨就是宗教，唠唠叨叨多话的就是宗教。第一重点在使徒行传的开头，赞美主，我们有使徒行传的开头。那120人没有形成什么，开始什么，发起什么，或想要做什么，反之他们一再祷告十天之久。他们的祷告绝对是在那灵里，他们的祷告绝对是在那灵里。在使徒行传，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把自己祷告到同心合意的里面。其实同心合意就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分界线、分水岭。所以同心合意是新约里一切祝福的万能钥匙。我们要去德国，甚至要到任何地方，我们都需要保守同心合意。很可惜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们去到那里有许多的意见，带着许多的意见去了。不要去到德国带着你的意见而去，只要带着耶稣去德国，没有意见，只要与弟兄们是一，你要实行操练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心灵里一切祝福的万能钥匙。你知道这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我们去叩门，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你去叩门的时候不要跟任何人在外面说话，也要在对里面的人说话。我跟三个人一队去了，来到这个门口，人当时在离开，弟兄就跟这个人开始说话，我里面就说，到底他在做什么？这跟这个我们所的规则不一样啊，规矩不符合啊。但是其实这个规矩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同心合意。所以你知道吗？感谢主的怜悯，我转了这对夫妇回到这个住的地方，我们就带他们得救，又受了浸，赞美主。同心合意是关键所在。 第二终点，这120人，然后叫他们稀奇的是，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成了一般完全在那灵里的人。从那时，他们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到哪里，都完全是在那灵里的事。小一说，五旬节那天，当彼得和十一位使徒站起来说话时，他并没有离开那灵说话，反之他被那灵充溢。甚至我每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主用圣灵充满我。我们里面应当有这样的祷告，主啊，用圣灵充满我。所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呢是在身体的原则里说话，他是站在身体里，身体在这里扶持他，供应他。小二，在行传四章，当彼得对宗教领袖说话时，他又一次被圣灵充溢。小三，斯提凡也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你知道斯提凡他是一个执事，他被设为执事。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一章，那在说西里尼话的寡妇中间，有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这些，因为他们确实在那里有说希腊文、希伯来，在犹太那里，因为他们在日常这个的上面是缺乏的。他这个语言造成误解，那也就产生了一些隔阂，因为这些说希利尼话的人跟希伯来人他们的语言不通，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带这个耳机，你要当时他们没有这个FM 的收音机耳机，但是他们就在那里选了七个人，他们那里其实是要服侍饭食的，所以你看见服侍饭食的这些人都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啊。斯提凡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没有人能够抵挡他说话时的智慧与纳灵。斯提凡是一个在一个灵里凭智慧和那灵说话，无人能抵挡。他乃是在那灵里生活、说话、静止的人，所以在以色列人，他最后被石头打死。那他在这里说，他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时他殉道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好了？他请求父来赦免他们，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也是这样做。扫罗当时是保罗当时是扫罗在看守那些打死斯提凡人的那些衣服，所以我想扫罗当时之后就永远没法忘记斯提凡。斯提凡总是在扫罗的脑中，之后这个主就得着了扫罗。好，小事，腓力在那灵里传福音，他没有定规要传福音或定义要这么做，他就是在那灵里生活行动。因此当那灵吩咐他贴近车子里的埃提阿波人，腓力就跑上前去。你如果看这里的上下文，埃提阿波人他当时是一个有大能权柄的人，他是掌管所有当时君王的人。他当时来坐在车上，他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那里就对他说，你上去贴近那车走。那乃是那灵告诉他，告诉他这么说，他乃是照着那灵生活行动。腓力就跑上前去，你想有的时候那灵会叫你跑，腓力就跑上前去，听他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便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但三十节 就说他说没有人指引我怎能明白，这里说没有人指引我们，我们怎么能明白神的话呢？他就说没有人指引我，我怎能明白呢？所以腓力就对他传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车往前的时候，这个太监就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何妨呢？耶稣腓力对他说，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就替他施浸。他们在这里受浸的时候，他没有要离开，但是灵把腓力提了去。这里说传福音的腓力要去到哪里，不在于他的定义，乃在于那灵的引导。那灵引导腓力传福音给太监，传乃是那灵在腓力传福音之后把他提去了。第二大点说到，我们不是在一种运动里，乃是在圣灵活的行动里。在这个纲要里和这些话，其中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一种运动，而是要成为圣灵真正的行动。我稍微讲到后面的，我要读一段主的话。雅各结晶读经第十二到十三页英文版的，他是这么说的：神乃是以个人私下的方式行事，而不是以运动的方式行事。毛泽东乃是借着一个运动得着中国大陆的人，而不是借着个人接触。甚至许多在基督教里的人都想要用运动这件事。他说约翰卫斯理在牛津那里是有个运动，同时说在威尔斯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运动。所以关于运动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们不愿意在主的恢复里有任何一种的运动。请听，一个人可以被鼓动参加一个运动，却没有与主有任何个人的接触。圣徒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与主有个人的接触。你可以被鼓动参加任何的运动，却不与主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虽然许多人对这个真理有回应，我却不高兴，因为这种回应是一种的运动。若要真有这样高峰的真理，我们就必须与基督有个人情深的关系。我们若要有份于圣灵的行动，就必须对基督是头有个人并情深的经历。我自是头支配身体，我不支配，你不支配，没有任何人可以支配身体下的肢体。我们就必须要对主这个头有个人与友情的关系与接触。我这个与他有个人的接触，就有带下了那灵的行动。我还记得李弟兄召聚我们，在他客厅，在他的这个书房里召聚我们。就是讲到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说主给了他这个话，就是个人与情深的，个人与情深的，主给了他这两个话。愿我们众人都与主有个人与情深的关系，我们所做的都是从这个个人与主个人情深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第一重点，我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必须记住，在那灵里没有运动这样的事。那灵必须领头，那灵必须做工，那灵必须说话，那灵甚至必须做我们的生活。一，我们这些在教会里的人必须是完全被那灵浸透并完全与那灵是一的人。果真如此，凡我们所说的就是那灵的说话，凡我们所做的就是那灵做的，凡我们所做的工就是那灵做工。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运动， 反之我们看见那灵的引导做工和说话。小三，在使徒行传里每件事的进行都是根据活的灵，没有一件事是照着人为的定规进行的。第二终点，在行传十三章，圣言者和教师没有开召开会议来讨论并定规事情，反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一切都应当是因着我们侍奉主而产生的。什么是侍奉主呢？那就是我们每当所做的都应该是为着主的缘故做的。我们祷告是为着主的缘故祷告，我们乃是为着他的满足，我们乃是为着他的心愿，为着他的快乐，他的目标而祷告，为着他的荣耀而祷告。我们在这里乃是侍奉主，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侍奉主，就是在我们灵里侍奉主的话，就必须花时间在主面前有更多的祷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呢？我们必须有更多的祷告，我们需要亲近他，侍立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旨意。小一，这是从使徒行传十三章说的，这完全是借着身体上那些忠心并寻求的肢体在地上与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这是凭着那灵，在那灵里必同着那灵的行动。第二小点，因此这不是人所安排的宗教运动，这是由基督身体上一些肢体发起的，他们借着侍奉和进食给身体的元首一个机会，使元首就是那灵能将他们其中二人分别出来，完成他伟大的使命，开展他的国度，好借着福音的传扬在外邦世界建立他的召会。盼望这样的侍奉主是在我们的侍奉主的时候，主有这样的事情产生。我们要去到德国是在于那灵的带领，在于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在我们与主作为那个宇宙的元首做有个人情深的交通和关系里产生出来的，要不然就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运动，而不是属的行动。第三终点，使徒行传里没有运动，只有耶稣活的人位，活的行动。那这活的人位呢，就是圣灵。小一，当巴拿巴和保罗遇见一个行法术的假圣言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被圣灵充溢，开始对他说话。小二，行传十三章二节先提巴拿巴，后提扫罗，然而领头说话的却是保罗。巴拿巴和保罗没有开会议说，巴拿巴也没有在会议里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做出口而我做助手，巴拿巴没有这么说，却是圣灵在这里写出来指明保罗先说。巴拿巴没有说诶，我原先是先领先的，我该说话，他没有跟保罗商议开会。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小三，这里说没有人的讨论或定规，却有圣灵这活人位的运行，就是被那灵充溢的那一位说话。赞美主。中四，保罗使徒行传唯一的一次会议是在十五章，使徒和长老聚集来处理一件事情。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溢，被圣灵饱和，被圣灵与圣灵示意，就说圣灵和我们认为。小一，会中没有主席，主持者乃是圣灵。我们同工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主席， 这是太令人不可思议的，也是太美妙不过的。不是说你们都可以来看，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来看，你就看见我们中间没有主席，就是一般相调的同工们在一起。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李弟兄到主那里之后，我们开始聚集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来看，等等，看看到底谁是主席，谁是那个就是那个金字塔上的顶尖那一个。但是诶，任何一个都看不到，我们在这里只有圣灵的交通，那圣弟兄们进功用，照着那灵的带领在那里进功用而已。这完全纯粹就是圣灵的行动。会中没有主席主持者，乃是圣灵，就是那士灵的基督，召会的头，万人的主。所以赞美主，他是召会的头，他也是万人的主。为什么保罗、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到耶路撒冷呢？乃是因为耶路撒冷有人来说，除非你照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很大的异端。他说你若不照摩西的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是很大的异端。结果保罗、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就到了耶路撒冷那里去。因为乃是因为耶路撒冷，不是因为它是总部，请看这个纲要，不是总部，因为耶路撒冷是割礼这异端教训的源头。按照神新约的经纶，神在地上的行动没有总机构，也没有控制别地召会的总会，没有总机构，也没有总会。第三小点，在神新约的经纶里，神行动的总机构是在诸天之上。赞美主。我非常喜欢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六节，弟兄说到诸天掌权啊，诸天掌权。真启示录二章一节，他对这个天使说，你上来，我要给你看见在这些事要发生的事。他说你上来来到三层天上，你怎么到三层天上，你跳不上去。第二节就说，我立刻就在灵里，怎么进到三层天上，就是要到在你的灵里。那我立刻就在灵里就看见这里有宝座。你先看见这个，在你的灵里就看见，在你的灵里有一个宝座，有个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你就下了宝座，却有那一位那个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啊，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碧玉，在他丰富的丰富，而且与可连通的荣耀，是我们这里这个红色就表示这个救赎，当然碧绿是表示生命是和荣耀，那是我们生机的救主。在这里红色的就表示基督是我们救赎主，所以在这里坐在神宝座上的乃是这位神完整救恩的救赎和救主。哇，太好了，因为神完整的救恩乃是一个人位。第三大点，为着主独一的行动，我们必须尊重主是基督身体的头，中医。我们必须从使徒行传这卷书以及行传十五章使徒和长老的经历有所学习，绝不要凭自己定规。此外，我们也不该给别人建议或指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这么做。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做见证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当然主他得了答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之后他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哥林多在这里说要认识他，那 腓立比书也讲到他一生要追求认识基督，然后他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讲到他的生命、生活与工作，我要认识这个活的人位。主啊，我当做什么？讲到工作，一个讲到生活。主，我当做什么？李弟兄是说了这样的话。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不是我要。主啊，我当做什么？要问这个话的人是有福的。零后四章五节，我们传耶稣基督为主，我自己为着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奴仆。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彼得在这里说到长老职分的时候，不要做主管辖神的群羊，就是赐给你们那个神的群羊，就是主已经委托了我们的产业，群羊就是主所托管我们，在这里主说不要做主管辖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如告诉人该怎么做，去到哪里，你就成为主，而不是让主是主了，这就不纯洁了。你必须告诉人说你要到主面前去，去祷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人，你们都是弟兄，你们都只有一位是夫子，你们都是所谓的弟兄，相调调去任何伟大的弟兄，都是说我们做微小的弟兄，不是伟大的弟兄。所以在这里只有我们一个独一，那个大的就是大写的伟大的弟兄，就是主耶稣，我们都是互相做弟兄的。你们在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那天上的。马太二十三章十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仆役。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有时你要做些事，主却不要你做，主要你停下。有的时候主说去，有的时候主说不，不要。那你说我该做什么呢？你知道何寿恩姊妹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任何为着神的缘故不能停下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任何不能为神缘故提下做工的人，就不能为神做工。换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或许要停下我们，要不去，无论要去或不去，都要说阿们，因为他是身体的头，他是身体的头。第二重点，我们不是主，不是主人，也不是庄稼的主。唯有主耶稣才是庄稼的主，他是主人和基督身体的头，我们必须尊重他，而不凭自己下断案。这里说庄稼虽多，工人却少，说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第三重点，许多时候我们替别人有所定规，也给人指示，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我们必须祷告进食等候主。我们应当对他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人和身基督身体的头，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地位和权柄做决定或吩咐别人，主，我等候你，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和心意。主，我要晓得你要我做什么，要我的同工做什么。主，我求问你，你要众召会做什么？ 第五终点，我们必须都必须有这种态度，否则我们就会误入主，最终他会把我们放弃。这句话是再强烈不过了，是满了严肃性和沉重的警告。因为在基督教里面，许多人有做许多的决定，有所谓有一些的会议，却没有任何纳灵参与在其中，也没有任何主的元首权柄在其中。 A.W. Tozer 讲到基督在召会中失去的权柄这本书，在那一本书里面他说差会可能会聚集在一起，如果基督进到那一个差会的会议里面，就告诉他们离开，在这里我们要做决定，因为这是很可怕的。Tozer在这里暴露了那个情形，我们应当把这个功劳，他说的对，功劳归给他。只有他有元首权柄，元首权柄单单归于基督，只有他有元首权柄。在这里罗马天主教你必须到某个人他是居中阶级，我们不需要有居中阶级的人，我们可以直接到基督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头那里去，唯有他是独一的领头者。第六终点，传统的基督教失去主的同在，因为在基督教里许多人自居庄稼的主，自居公头，我们不可重演这悲剧。林后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这里说，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在最纯净的方式里受主的带领。因为我来到特罗亚，在这里为着福音，当时这个门向我敞开了，我们如果看见门开了就直接去了，闯进去了，因为福音到了特罗亚，借着主也有门向我开了，如果门开就去嘛。但是第零后二章十三节请听，那时没有我邻里不安的，所支配管制我们往哪里去哪里的，乃是我们邻里的感觉。我们邻里有没有安息呢？这应该是我们管制的原则。但是我没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邻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他常在基督徒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传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在这里所指明的预表的表号，在十四节所说到的就是一个罗马将军征服仇敌后带领这敌人作为俘虏回到罗马首都，我们都被基督俘虏了。当这一个凯旋的行列带着俘虏里面，我们不仅是基督的俘虏，其实我们就是基督的俘虏，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也必须是基督的俘虏。我们应该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征服我，让我作为你的俘虏，永远不让我打胜，一直击败我，不断的击败我。我们怎么样被打败呢？乃是顾到我们灵里的安息。在我们的灵里有没有安息呢？我还记得哈，当时我这里一个在灵里诗人的自传那卷书是我在这里编辑的。我在这件事之前，我在高速公路上听这篇信息的录音带，李弟兄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在休斯顿很大的堵车的车场里，李弟兄说了这句话，主不需要大的属灵的伟人，只需要小小的俘虏。我当时就有一个祷告，主啊，永远不要做大属灵伟人，只要做个小小的俘虏，让你一直打败我。当时我就立刻把停下来，我就停在这个车阵里面向主祷告，主啊， 愿我们受主带领，照着我们灵里的安息，他就是我们的将军，他会做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头，他做我们的主人。第六，虽然第七，虽然主使我们有负担出去，将国度的福音传到整个居人之地，但我们不该使这件事成为一种运动。圣徒们，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愿意回应第一篇信息，李龙辉弟兄所交通的，陈氏弟兄也重复到，我们需要带着现有的真理出去。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呢？现有的真理，这里就是成肉体总化与加强的时期，这个高峰的真理，所有都包括在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阶段里面。我们在那里听到神中心的启示，现今的真理在主的恢复里，就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而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我要建造身体，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哦，何等的一句话，这句话涵盖了整个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这句话也涵盖了整个神永远经纶里的真理。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背这一段话？因为李弟兄说在这里叫我站起来，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什么是这个，对吧？我站了 一段时间头里冒汗，说不说好，他说你可以坐下了，他就用这句话说了。我说主啊，我在这里必须要进入这句话里面，赞美主。我告诉所有的学员，所有参加训练的学员，你必须要背这句话，因为这就是成肉体总跨加强的时期。第一个产生得救的人，第二个阶段产生众召会，第三个阶段产生得胜者，我们要做这三个时期，所有这三个时期的工作。好，我们来看第一小点，这是1977年李弟兄说了这样的话。在1977年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同工，他是整个宇宙新人的联络人，那完全是这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可讥可笑的。你说谁是这个宇宙新人的联络人？就是主耶稣自己嘛。哈利路亚！我们不做任凭着自己为别人做任何的决定，请听第一小点说，我们凭自己替别人定规任何事，这对纳林都是一种侮辱。倘若我们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悔改，如果必要的话还要求别人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指示他们该做什么。我重新再读这段话，带着祷告的灵来读。在这一点之后，我以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我从不做这件事，但是主就定罪我说，哎，你做过，你有这么做过，我就必须，我亲爱宝贝的弟兄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求他赦免我，因为我建议他去某个地方，我很感谢主，他到主面前，他没有接受我的交通，但是我说弟兄请你赦免我，他说哎，我赦免你。我们都需要尊重主的元首权柄，尊重主，做任何的事都要这么做。我以为我没有罪，其实我在这件事上还是有罪的，盼望我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好，继续读下去。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告诉别人该去哪里，这对主是何等的羞辱，惊叹号。李弟兄在这篇信息里说，这是对主是何等的羞辱，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告诉别人该去哪里。第三小点，倘若我们这么做，别人就不需要祷告，他们只要照我们的话行动，这样做就篡夺了主的地位，把自己当作主。 这对主是最大的侮辱。有一位弟兄不久前来找我，他说，哎，弟兄，我里面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因为有人告诉我要搬到某个地方去。我对他说，这一章因为当时还很新鲜在我里面，我说你里面的感觉，里面从主来的负担是什么，他就说，告诉我说，我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到主面前真正祷告，让主做头，请读纳履以身体这本书第一章。他就读了第一章之后，他照着纳履的带领做，他里面就满了平安，是如水晶般的清楚他该去哪，该做什么。好，我继续读下去。第四小点，我们需要帮助别人接触主。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祷告。人可以受感动加入运动，却没与主没有任何个人的接触。我们需要帮助人接触主，甚至主耶稣自己作为人，他乃是接触父，受父引导去这儿做那。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在马可福音一章里面，那全村庄都聚在门口。如果说你看全村庄都聚在这里，一章三十五节在这里说，清早清早大清早天还黑，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到在那里祷告。所以门徒们要找，就找不到他，最后找到了他，最后全村庄的人都在那等着他。那主就说，让我们到往别处去。换句话说，父作为他的头来带领主耶稣到别处去传福音，到邻近的乡镇，不仅是在以色列，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食饱五千人。我们如果食饱了五千人，不包括妇人和孩子，这个五饼二鱼就食饱了，喂饱了这么多人，哎，最少哎在那留几天，听听人的见证吧。哎呀，他是要沐浴在自己的荣的成就里面。哎，这个鱼怎么会在你眼光眼前就变多了？但主没有停留在那里。第十四章二十二节，他就耶稣催决及催促门徒上船。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在这里的注解说到催，因为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独自私下的与父接触，在山上向父祷告，好使父无论在地上为着建立诸天之国，无论做什么都能与父事一。主需要更多的时间祷告，那我们难道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与主祷告？所以他独自上山去祷告，他解散了群众，很快的他催促门徒上船，解散群众就独自上山在父面前祷告。第四小点读过了没有？好，那就读第五小点。主给我们负担，也引导我们去校园工作，这包括德国一切的地方，但青年人必须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并重新把自己献给主，说，主，我要和你一同往前，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每一个人都必须祷告，直到清楚主的引导。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带到主的面光中来接触他。七说，主的行动是往校园去。这里说他的确是往校园去，现在也是往德国去，他也引导许多人去，但也许在他的主宰权柄里，他不许可你去。这证明我们中间所进行的不是一种运动，而完全是主的引导。八，我们都必须进到主的面光中， 祷告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任何一种运动里，每一件事都必须带到主的面光中。九说，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功课，没有一个人能够替别人到主面前去，那是圣品阶级制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新进得救的，仍然必须亲自到主面前去。启示录二章二节四节六节，我你在这里，我有一件事责备你，就离弃了 起初的爱，上好的爱。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夺去你的灯台。当然要给他上好的爱，就是在一切的事上让他居首位，要做起初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工作，是从基督作为起初的爱所产生出来的。启示录二章十五节，有一件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也恨恶。我们需要恨主所恨的，主所恨恶的就是尼格拉党人的工作。我们知道尼格拉党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在这里征服平民，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制度、阶级系统。我们必须恨恶这个，因为主自己恨恶这个，这就是主爱所有的身体尽功用，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基督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第十小点，最终我们都必须能够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因为我求问过主，他引导我到那里去。我们绝不可因着某某弟兄鼓励我们就到某个地方。我还记得我是一个年轻弟兄，有一个同工要我去这，另外一个同工带我去那儿。我说我不知道，我就必须祷告，那有人必须受搅扰，必须得罪别人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必须祷告。我祷告了以后，主就逼着我要去祷告。你去一个地方不可以说 Ed Mark 弟兄，那个弟兄告诉我去了。你要对主说，这是侮辱主的，得罪主的。如果我告诉你去某一个地方，你应该对我怎么说呢？你的名字是保罗，保罗是好名字啊。保罗，如果我对你说，你应该去这个地方，你应该怎么回答？他说我要祷告先接触主。好，非常好，弟兄们。我要这么说，哎，弟兄，我爱你，我尊敬你，你要先这样。哎，弟兄，我爱你，我尊敬你，但是呢，我必须去祷告，我要先去祷告接触主。这个是我们是适当得体的哈，这样子做。好，有的弟兄说，哎，弟兄，我到这个地方又没有接触主，有个弟兄鼓励我去，我跟主没有接触，那我到了，已经到了一个地方，该怎么办呢？你记得这是主神的主宰吗？记得那边信息，我就要说哈利路亚，你乃是因着主的主宰到了那里，但请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再做同样的事，你要信靠主的主宰。你已经到了那里，这就是主的主宰嘛，因这主宰也就是主的旨意了，在神的主宰旨意之下往前就是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的有那样的实行，我们不应该去一个地方，一个某个弟兄鼓励我们就去了。第十一小点，我们绝不可告诉任何人该去哪里，反之我们必须有把握主一直在引导，不然我们就是在一种运动里，我们所做的也没有属灵的价值。每当我们遵照主的引导行动时，我们绝不会后悔，我们就绝不会后悔。陈氏弟兄讲到 Tom Gates 弟兄在那里，我不是高举这个 Tom 弟兄，我们所有的同工都有绝对的确信，汤弟兄他去到德国乃是纯粹完全绝对是主的带领，主带领他到哪里，他甚至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愿意死在德国。他与身体的头有交通，他有从身体的 这个认认定啊、等一下我们下面会讲身体的认定，这绝对完全是一个能去到一个地方绝佳的榜样啊、一个例子。这个 Tom 弟兄到德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跟同工们在交通在讲这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从北加州的夫妇，我能够做见证。他们同样的有这样的实情，他们到了欧洲，他们离开这个舒适舒服的南加州，到了 Scandinavia。 那你这个于立庸问这弟兄和我在冬天去俄国，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在那度个好假，然后他就他笑了。但是在主带我们去了冬天去了俄国，要到北欧的斯沙蒂半岛，从我们自己舒适的环境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一次我看见圣徒在英国，他们的脸面发光，满了荣光，因为他们跟随主的带领去到那些地方。第十二小点，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纳灵的事。 A 行传十六章六节说，圣灵禁止保罗和那些同他一起的人在亚细亚讲道。在这里圣灵禁止他们，想要往彼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B 自从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C 说，由此可见使徒们不是照着自己的定义来行动做工，乃是单单照着主的引导。我们若自己定义就去做，就是高举自己做主为主。使徒行传十六章，我想是二十五节，保罗和希拉最终被捕下到监里，然后上了木狗，听说因为他们有确信主在那里带领他们，他们在他灵里有基督加强的印证。如果你没有主这样的带领，你跟保罗说，跟希拉说，哎，到底那个马其顿异象是不是出于主啊？因为是的确是出于主的。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你看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众囚犯不禁听他们，是侧耳听他们在监狱里祷告唱诗赞美神。想想看，半夜在这里手脚上了木狗，被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们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众囚徒不禁听哦，也侧耳听听他们所唱的这些话语。你想想看，这个禁足是所说，这些是什么人呢、啊？最终有一个大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开，众囚犯的监锁也都松开了。禁足看起来以为囚犯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保罗就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就说，我战战兢兢地说，先生呢、啊，我们当怎么办才能得救呢？你想，他说因着他听见了，他知道，他也听见了说话。这个禁足就说，我先生们，我们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所以好，第七小点，由此可每第第一，每一个在主恢复里的人都必须直接到主面前去祷告，不要问别人你该做什么。我没有一个人是主，唯有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都必须前问他说，主啊，我该去哪里？不要仅仅像喊口号一样说，我跟随水流，真实的水流乃是主自己鼓动一种运动，真是何等的错误！那样做是侮辱主。关于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任何行动， 我们必须直接到主面前去祷告，我们必须有把握是主差遣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该给别人任何指示或为别人做决定。我很喜欢以下的话，如今乃是我们真实转到主面前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说，主啊，我们不要得罪你或侮辱你，我们要等候你的引导，所以尊重你是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主。 H 说 H 这次主的恢复不是重复基督教可怜的历史，不要从任何人接受命令，也不要给任何人命令，要到主那里去祷告，这才是正确的路。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为着主的行动，我们也需要受基督身体的平衡。这就是要受身体的平衡。假设领头的人经过许多祷告以后，对某件事情有真实的负担，那他们所该做的就是借着交通把负担传给众圣徒，并请求众圣徒祷告，最终众圣徒会从主得着个人的引导，于是有所行动。这样没有一个人是个人主义的或背叛的。大灵与身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平衡，我们必须核对一下，我们从主所得的引导是不是与基督身体的感觉一致。我们必须要核对，我们是有主的带领，但是还需要与身体核对一下，这是不是与基督的身体一致呢？领头的人也许说，圣徒们，我们觉得主给我们负担要和你们交通，你们有些人也许要移民到某个城市，我们请求你们为这件事透彻祷告，透彻祷告。最终有些人也许会接受主的负担并受主引导到那个地方去，其他的人也许接受负担到不同的地方去。第六终点，交通在祷告之后，我们有了祷告和交通之后，就会清楚这主的引导。七，我们如果没有祷告，与别人也没有交通，我们就侮辱了主，并篡夺了他的地位。不仅如此，我们如果没有祷告和交通就移民到某地，当试炼、苦难和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摇动。你需要什么？祷告、交通，要不然呢？试炼、苦难、逼迫来的时候，你就会摇动了。你在主的带领祷告之下，必须身体有交通，你就不会摇动。第八重点，如果我们有祷告并交通，我们就遵从主是基督身体的头，我们也会有把握是主引导我们。在我们移民到某地去之后，就会有把握是主差遣我们到那里，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绝不会后悔。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在这里讲持定元首，我们需要持定元首。什么是持定元首呢？就是与亲密的亲身的与他连结在一起，连于元首，本于他全身界的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在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第九终点，我们会确信我们在那里是主的旨意和引导，我们预备好要死在那里，我们不仅有把握，也会得着加强，得着主的权柄。最后第五大点，我们在众召会里并与众圣徒在一起时，必须顾到两个元素，纳灵与身体。为着纳灵与身体，赞美主。我们必须问，这是纳灵吗？以及这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还是造成分裂呢？第二重点，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做的是在纳灵里，并且顾到基督身体独一的一。 第三重点，在那灵里，并在基督身体独一的义里，就是蒙保守在主的恢复里。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把这篇信息讲的讲完讲早了，盼望这的确是纯净的话，炼净我们的话，愿意这些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主及时的说话，好使我能够蒙保守在神经纶纯净的道路上，在一生之走，在他的行动里。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这篇篇题的，照着那灵的引导做工和说话，做一切的事，为着主独一的行动，尊重主是基督身体的头，受基督身体的平衡，好蒙保守在其独一的义里。好，圣徒们与坐在旁边的祷告一分钟左右，然后有些见证。